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你看，这是的圣灵秘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场战争就不是典型的战争，不是。你没有办法用孙子兵法，你没有办法用典型的战争来看，来读约书亚记。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庆祝月节。所以他们永远知道说十字架是他们享受迦南土场的根基。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实际上主观的也在他们身上，除去他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肯让十字架除去我们身上的肉体，那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的战略，这里面的战术都是非常奇特，原因很清楚，就等到他们庆祝了逾越节之后，那么你知道没有多久，当然这个战事就要开始了。那么最第一个开始的就是要围攻这个耶利哥城。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到耶利哥战役还没有开始以前，结果呢约书亚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首先问他说，你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我们还你到底站在我们这一边，还站在敌人这一边？如果他是你的元帅，他不站在你这一边，是你要站在他这一边。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儿子是穿鞋，奴隶是不穿鞋的。所以如果今天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打仗的话，他要记得他不是儿子，他要记得他是奴隶。所以最后面整个的战略，后面整个的战术，后面整个的拦阻，整个的做法，到底什么时候攻打哪里，这不是约书亚出的主张，是完全耶华的元帅做的。而你如果读圣经，你看不出来耶华元帅在哪里，你只知道说是在约书亚的背后。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整个那个战争。好了，那么现在既然你要把整个地拿下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么好，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呢，他们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嘛，这个现在他们以色列人是在约书亚平原，在约旦河的平原。但是约旦河平原旁边高起来的是犹太的山地，是南北向。如果你走在上面的话，就好像走在屋顶上，世界的屋顶上一样。你往西看是大海，往东看是一片的沙漠。所以很清楚，当我们来这个那么好，那么现在问题在，你如果要把整个的迦南的美地拿下来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你应该拿下来的。所以现在最难的一件事，怎么能够把亚摩的人从山里赶出去，这是第一点的。然后你才讲到旁边，你才讲到这些不同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不光这样，这个山地在靠近海边，那么就有很多的丘陵地。那么丘陵地呢，就比山地矮的很多，不过有很多的山谷。所以当这个牧羊人像大卫，如果要把羊带到海边去，他一定要经过山谷，所以好几个山谷。那最有名当然是以拉谷，最中间的一条谷。那以拉谷北边呢，就是参孙常出没的那个谷，那么那个叫做索列谷。那再往北呢，就亚亚伦谷。那亚亚伦谷呢，是指耶路撒冷一直通到特拉比的那条山谷。然后如果以拉谷再往南的话，那么有一条谷，那么叫做大家不知道并不要紧。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所谓拉基谷。拉基谷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参孙他犯罪，半夜犯罪，结果他居然觉得神还和他同在，他就把一些东西拆下来扛在他肩膀上，圣经说一直走就走到希伯伦。那多半他是走什么，就走那个 拉脊骨一直走到上面，所以那个整个的五条骨是东西向的，慢慢慢慢往什么地方去，往海边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得着这块迦南美地，那最少这个最少这块地分了南边的半个江山和北边的半个江山。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一分为二？那么就是因为后来把它一分为二以后，那么我们才明白过来，才晓得说原来圣灵在背后下指导棋，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了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原则上他们要把整个迦南拿下来，所以先是南边的半壁江山，还有北边的半壁江山。但第一，你要怎么样能把它一分为二？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会明白过来。首先我们要问，他们怎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你说因为信心的呐喊，为什么信心的呐喊墙就倒塌了？因为在前几天还没有进军耶利哥以前，神已经在约旦河做了一件事，他能把约旦河的水撕开，借着地球板动的一块地球板块的移动，结果你看可以把水就停在亚当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但证明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因为那个工作，你可以想象那个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已经不再是那么坚固了，可以随时是摇摇欲坠了。那这个时候证明说，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那你现在如果我们信心的呐喊，结果呢，你看见城就倒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真正你整个的城倒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约柜做的。约柜的同在所带来的同在，已经带来个能力，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墙要倒塌了。但是不止如此。你知道说，当他们围绕整个耶路撒冷耶利哥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带着什么？带着约柜一起走的。所以约柜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好了，当初他们只是听见神说，你们进到迦南要赶快到以巴路山，赶快到基利行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现在的计划不是约书亚的计划，他把耶利哥拿下来，第一个下面一个城就是爱。为什么把爱拿下来？因为爱城拿下来，那么天的门就拿下来，天的门拿下来就到了天了，就到以巴路山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他们匆匆忙忙的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果然呢，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顺服神旨意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的约柜那个时候也到了以巴路山，也到了时间。所以就在这个摩利亚橡树亚伯拉罕祭坛的地方，现在呢不是祭坛，现在是约柜。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约柜是摆在河的中央的话，你看河水就分开了。现在呢，你记不记得当人顺服神的旨意，起头不明白，只知道说现在我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行山宣布祝福，如此而已，其他我就不懂了。但是你没有想到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这里。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神是刻意的把他的约柜就摆在中央山脉。我们说从但到别墅最中央的地方就是世界，所以你只要把在那一摆，很明显 divide and conquer， 意思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把敌人就分成两半，北边的一半，南边的一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背后是谁做的？是神的带领。那不止如此，这是象征性，是告诉人说，你看不管约柜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你看见很清楚，最后你看见说这些地通通是主的。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神一定要用什么？用一些环境，神就兴起万事就互相效力。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约书亚上当的时候，被骗的时候。被谁骗呢？就被基遍人骗了。 那基遍人为什么要骗呢？因为很清楚，他们知道说约书亚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不会手下留情的。他怎么对待耶利哥王，他怎么对待爱城，他一定怎么对待基遍。所以为了要保存他们的性命，他们明明知道最后耶和华要得胜，所以最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骗约书亚，好像他们从远方来的。他们的确上了当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哦，根本就在附近，根本就在我们再说这个基遍呢，大概就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耶路伯特利不远的地方。所以明白吗？实在说来呢，他们是他们的邻居，结果没有想到完全上当了，给骗了。但是话说回来，他们既然在神面前立了约，就不能随便毁约。所以在这时候宁可吃亏，他们也吞下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一次他们吞下去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们吞下去了，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想想我们的遭遇，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好好的无端端会被骗，好好的为什么有一件事情会上当，会有这种情形那样的情形。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就看见说，连约书亚那样的人都会被骗，这是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敌人实在太巧妙了。但是不要忘记，在背后呢，一面来讲是叫以色列人伤心，叫约书亚伤心，但另外一方面，请大家记得，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神把一个旗子呢，就放在整个山脉的中央。因为现在基遍呢是和以色列人呢是结盟的，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攻打以色列人，你就攻打基遍人，攻打基遍人就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如果你光宣告说神的同在，约柜在中央的话，他们的感觉还不重。但一等到这个基遍人造反，而基遍是个大城啊，他居然呢现在和以色列人是完全联手，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整个中亚山脉有了个桥头堡。如果有个桥头堡的话，那不就真的是 divide and conquer？ 如果就把整个的事情分成两面吗？所以不要忘记，他们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的确分化了他们。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在那个时候的这些迦南王啊，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读到后面告诉我们有一共有31个，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慢慢你才晓得，原来呢是他们的故事在先，希腊的故事在后。大家读到希腊故事的时候都知道说，希腊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像雅典是个城，那么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城墙，那么平常的时候呢，好了，它把城墙打开，那么你们所有的人可以在周围种东西，那么等到打仗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进来，我们就可以保护你们。所以呢你看见每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国，一直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他们才统一起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当时的迦南就是这样，他们每一个城都非常的坚固，但是他们不团结的，你看见吗？就是整个的南北，整个迦南一共有31个王，所以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们不团结。所以要紧的就是，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打不过他们。但是呢，现在你需要什么？把它一分为二。那一分为二，第一是必须要你顺服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约柜的确是摆在世界。但是不止如此，就在附近，你看见吗？因着好像以色列人上当了，吃了许多的苦，没有想到神在背后就暗暗地摆了一步棋。慢慢的，你就看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山上有了一个桥头堡，很自然的怎么样，就把它分成两部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耶路撒冷的王就开始告急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当我们的神复习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一面讲的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王西宏，还有一个巴善王鄂，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摩西时候的故事。但是圣经很稀奇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中央山脉也有两个亚摩利王， 一个呢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呢是夏所。那本来他们联手起来的话，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拔脚，不可能得住这些地，是完全不可能。所以你看见没，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得住这些地，你看见一面背后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很清楚的，如果他们顺服，那另一面神也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种情势，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会解释它，但如果你真的服下来，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你才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这个耶路撒冷的王看见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是不得了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把基遍摆在中间，就等于把以色列摆中间。以色列摆中间，现在我们南方的这个天下和北方的天下不就分开了吗？本来呢，如果耶路撒冷的王跟夏所的王能连在一起，那是不得了的事。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对我们比较有名，但是对于历史来讲，读世界史的人来讲，是夏所更有名，明白吗？所以全世界认识夏所的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因为夏所他所在的位置很重要，所以每次这个每次埃及人要去打巴比伦，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沿海大道所经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太重要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发现它是 UNESCO site， 它根本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之一。那么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景点，那个是个考古的一个考古最大的考古区在以色列。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两个亚摩利王他们不联手的话，以色列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顺服，因着顺服神在环境中带领，你慢慢慢慢的神就创造一种环境，是叫我们可以得胜，否则我们连得胜的机会都没有，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谁紧张起来了？是这个谁？是这个耶路撒冷紧张起来了。那紧张起来以后，当然南边有好几个王啊，不过里面有五个主要的王，所以呢，耶路撒冷就号召了希伯伦，号召了耶莫，然后也号召了拉吉，这个拉吉也号召了伊基伦。那么总共是五个王啊。然后呢，要叫他们把最精锐的部队通通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当然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整个山地里面，不要忘记啊，除了伯特利，除了基遍之外，那么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再往南边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伯伦。所以大家想记得哈，在这个山地里面，在这个山脊上有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也有希伯伦。那么还有三个城在什么地方呢？三个城呢，原来是在往海边的那个丘陵地上面，明白吗？一共三个，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五个。那么每一个城呢，都非常的坚固，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在迦南人那个时候，他们的城是非常坚固的。我们怎么知道？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以色列这个非利士人呢，把扫罗的头啊就拿到他们五个城里面去游行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头呢一定进过城门。那么这许多的城门里面有一个城门，现在考古学家把它发现了，而且发现的非常完整，就是伊斯基伦。那伊斯基伦实在说呢，离加沙不是很远呢，但是考古学家还挖到了什么呢？挖到那个时候的古城，而且挖到那个时候古城河。那最稀奇的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利士人拿着扫罗的头从里面经过那个门，现在也挖出来了。那挖出来以后有个什么特点？你怎么知道它特点？你怎么知道它是坚固城呢？后来你才发现说，那个建筑啊是个拱形的建筑。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许多读建筑学的人，那么很多时候你一定会说，谁发明拱形的建筑的？一定是罗马人。但是错了，罗马人是跟伊斯基伦迦南人学的，所以在还没有罗马拱形建筑以前，就在迦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坚固很坚固的建筑。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到城里面去把它攻打下来，门都没有，几乎根本机会是很少很少。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弟兄姊妹，如果是围城战，除了耶利哥那是例外，你看见说约书亚他绝对不可能消耗他的军力就在一个包围战上面，根本不可能。如果他们精锐部队都守在城里面，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引蛇出洞。那引蛇出洞不要忘记，起头是约书亚引蛇出洞，结果你看见那个爱城人就跑出来了。那这回不是啊，这回是耶路撒冷的王受了刺激啊。受谁的刺激呢？受了畸变的刺激。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要问以色列人，他们要说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上了当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那敌人受了刺激，敌人受了刺激怎么样呢？他就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从城里面通通叫出来了。所以真正引蛇出洞的是耶路撒冷王，就把所有的军队通通就往带了耶路撒冷。那么畸变呢，就在耶路撒冷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如果大家去过畸变，你真的往耶路撒冷看，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的看，等到这个他们带领军队往前走的时候，那万一打败仗的话，很明显回头就好了，就正回头就回到他们的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再清楚不过了。结果没有想到啊，半夜，你知道说这个约书亚急行军，然后到了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畸变。那如果大家去过畸变，你就知道畸变的是什么呢？畸变严格说来根本不在山脊上面，刚好是你慢慢往下走，是在这里面，你看见吗？是在这里。那么但是呢，这个畸变的周围都是山谷，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所有的敌人呢，你包括这个联军的南边这个联军呢，就围围就完全就把这个畸变完全把它团团的围住了。那么那一天早晨呢，一大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忽然间这个约书亚临到他们。所以你想想看呢，当他们在那里一个晚上在那里休息，要围打这个敌人，那么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呀、啊。那太阳出来的时候，当然你不可能对着太阳看的，不可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觉得好像有声音从那边过来，那么再往上看黑漆麻乌的，但是又看不清楚，因为太阳的光直接照在他们身上，所以很清楚他们就打了败仗，很自然就打了败仗。那么现在呢，最后纠缠到一个地步，到了中午的时候，到了那天中午的时候，大家先想想看，昨天晚上啊，那个天黑他们就开始行军了。那么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如果约书亚的长日就像圣经所形容的，你看中午的时候这个太阳是在畸变，但是你可以看到月亮在哪里，在亚亚伦。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算出来这个亚亚伦的 GPS 的位置，然后你也可以算出来到底这个整个的这个畸变的这个 GPS 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算出来那天是哪一天呢。所以现在天文学家可以算出来，那一天呢，那应该是7月22号。如果7月22号的话，到晚上11点钟月亮才起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天晚上从太阳下山一直摸黑，就摸了好久好久。所以好不容易一大早呢，他们终于到了山上面。到了那里一定精疲力尽的，不是吗？因为不要忘记啊，他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到几乎到1000公尺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所经过的是没有人能经过的。你可以看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急行军呢，那谁叫他们和畸变立了约啊？所以按道理来讲啊，约书亚不要那么认真，对不对？现在你是替骗你的人在那里送死啊。但是呢，你看约书亚很忠心，很忠心，很忠心。那么最后呢，终于和敌人缠战，最后呢，打到最后中午的时候，那么现在眼看着敌人打败了，他们当然就逃了，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啊，约书亚他一定是把后路把它切断了。如果后路没有切断的话，那么这个敌人的军队当然就往回跑了，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因为后乱把它切断了以后，结果他们要回家，要回到洞里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往海边走啊。所以他们是往这个西北的方向跑，然后最后呢，希望能够跑回他们的家。那这个时候， 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是约书亚，你要怎么办？已经是精疲力尽，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一个晚上急行军，终于和敌人搏斗，那最后胜过了敌人。现在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问题在这里，现在如果放弃了，已经对得起即便，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的旨意要在约书亚长日这一天把敌人的主力一下子把他歼灭了，那约书亚就有福了。你看见吗？那现在他们可以说收复或者占有整个的南边的这块地就有希望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说，这个发现说什么呢？发现说现在是中午12点，那么下午黄昏是什么时候太阳下山呢？是7点钟太阳下山，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只有7个钟头。那问题在这里，7个钟头宣布打胜仗没有问题，不再追了，我们够了，我们已经累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敌人还没回到洞里面去以前，你一举要把他们歼灭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日正当中又那么炎热，现在你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拉着这些军人，这些人再继续的往前追，再往前追赶？所以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圣经说那个祷告是从前没有，将来也没有的。那为什么神听了那个祷告？因为很清楚的，约书亚知道的很清楚，为着他自己，他不需要再追了。但是为着凡脚掌所踏之地，一天之内就把整个的南地都拿下来，这个机会是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太阳啊，在畸变停住吧，月亮啊，就停在亚亚冷谷。如果大家懂得希伯来原文，你知道那个停住那个字有两个意思，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停止运动，太阳就不动了，还有一个呢，停止放热，太阳还是动，不过呢现在停止放热了。那么这个词啊，读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过，而且呢两边呢都讲得通，都没有错，都发生过。所以现在到底是太阳停住呢，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难处啊，或者大家停止放热，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太阳停住嘛。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等到约书亚一祷告完了以后啊，很奇怪，这个气候就开始变化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中海的上空啊，因着一些的变化，你看就下起冰雹来了，这是奇怪吧，稀奇，很少这样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